弟兄姐妹平安。不知道在我们弟兄姐妹的人生的经验当中，你有没有被指责过的经验？我们做个很快的问卷调查，你有被指责过的人，请你举个手好吗？好，感谢主，我们全部都被指责过。好，那我再做一个更详尽的调查，你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你有被指责过，请你举个手好吗？哇，看起来上礼拜大家过得不大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在面对指责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会不会你刚刚在来教会的路上，你才刚被指责呢？哎，有人在笑吗？啊，没有。为什么我们要谈指责？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大概避不开被指责的机会，而且呢，我们还有可能在公开的场合被指责。在私下被指责就算了，但是如果在公开的场合被指责，那是非常羞愧的一件事情。如果在我们当中你有比较理性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会在面对指责，或许你会去想，诶，你对我的指责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如果是正确的，诶，如果不是正确的，你为什么要反应这么大？是吧？如果只有部分是正确的，那你反应也不需要这么大。如果你讲的都是正确的，那你也可以反应小一点嘛。所以不管怎么样，当别人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人会喜欢，我们也希望别人可以用好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但是呢，面对指责可能是一件小事情，指责所产生出来的委屈在我们的心里头可能反而是件大事情。而且呢，这样的委屈不单对非基督徒会有一种杀伤力，对基督徒也会有一种无形的杀伤力。怎么说？委屈会让我们失去活力，让我们的目光注视在我们受伤，让我们的心寻求要公正公平，得到平反。如果是别人指责我们自己就算了，若是你对你自己所作所为你也很不满意，那么你对你的心里头，你对自我的控告，那更是一种煎熬，不是吗？而在这种委屈的状态里头，我们可能有很多种反应。有可能我们会反击回去，我们就说你也没怎么样嘛，你为什么凭什么指责我？我们有可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也可能就躲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小角落，在那里处理我们受伤的情绪。而我们在面对指责，如果我们不谨慎，二者就可能借由这样的委屈感，让我们不断的往下坠，仿佛坠到一个流沙里面，我们就爬不出来。对自我控告，对别人否定，并且我们对上帝的救恩也失去了活泼的信靠的能力。而且更危险的一件事情是，慢慢的我们对上帝的大能大力，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对神话语的应许，它慢慢成为我们的参考资料。反正我也做不到，反正要求这么高，反正我的委屈你又不在。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们基督徒在面对委屈的时候，我们只有这样一条路线往下坠，那么这个福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又如何彰显它的大能呢？今天我要和大家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是坚持在上帝的应许中翱翔。我要带大家继续来看约书亚记。再看约书亚记，我们要一同来思想在约书亚记的第九、第十章这边记载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约书亚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在应许地的征战中，一位属灵的领袖忘记了求问耶和华，而他又如何继续在上帝的应许中翱翔呢？让我们先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把我们早晨的敬拜献给你。我们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祷告中，我们纪念病痛软弱的肢体，现今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求主你赐下安慰、力量，还有医治与陪伴， 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让我们一起翻开约书亚记第九章。由于经文相当的长，我今天信息分享在第九、第十章，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来读第九章。让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约书亚记第九章，由我来诵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一同来回应双数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必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将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以色列人对于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在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要手里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和他们起誓。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菲拉、比路、基列耶林。众首领对会众、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在接下来第十章，这边就记载迦南地的五王，他们要一起来攻打约书亚和以色列民，而且他们所设定的计谋就是来攻打 这个刚跟以色列民立下和平之约的基遍，来看看以色列民是否出兵协助基遍。而在后来，上帝帮助以色列民和约书亚他们一战一战的得胜，一场一场的得胜，让五王全部都被灭掉。第一点，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我们要如何坚持能在上帝的应许中翱翔。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神特别的一个心意，这个心意是上帝他使用不完全的我们。我再说一次，上帝使用不完全的我们。如果我们翻开圣经，我们看到许多有血有肉的人，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没有犯罪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知道大卫他犯了谋杀罪，犯了奸淫罪，雅各为了抢夺长子的名分，他说了谎话。这些许许多多的圣经中记载的人物，我们很难找到一个道德行为是完全的善，完全的没有任何可挑剔的。可是呢，约书亚好像在所有的圣经的人物里面算是一个品德兼优的好学生。相较起来，他没有犯什么大错，他可能有一点骄傲，他可能有点胆怯，但是他在他的职位上面他尽忠职守。在第九章之前，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按着上帝的应许要进到迦南地，他们已经刚打完两个城市的战争，一座是耶利哥城战，一座是爱城之战。两场的得胜之后，迦南的众各个诸王他们开始群计同心，要来对抗约书亚和以色列民。但是在中间有一个民族，就是基遍人，其实他们是住在迦南地里头，按照上帝的应许他们应该被消灭的。他们没有和这些诸王一样要来跟约书亚和以色列民对抗，他们想的是，他们很清楚以色列的神是要灭绝在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的这些各族的人，所以他们就想到一个计谋，他们伪装成不是迦南地的人，从远方而来，穿着旧衣破鞋，带着干饼还有发霉的食物，并且呢，他们来这边姿态非常的低，也不提以色列民在迦南地所打胜的两个城市的战役的这个历史，他们是讲很古早很古早，上帝怎么样在埃及帮助他们，怎么样他们在约旦河西边怎么样帮助他们打败亚摩利王的事情。整个计谋诡诈详尽的规划，让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的时候，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大概心里头暗暗的会说，就像在看电影一样说，不要上当，不要上当，不要上当，结果就怎么样，就上当了。上当就算了，圣经中给了一个评价，九章十四节这边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看。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第十五节我们来看，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弟兄姐妹，我们读这段经文可能没有太多的感觉，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也不在那个处境之下。我换个话说好了，如果在竹北圣灵堂，我们的牧师传道人在某件事情上没有求问耶和华，弟兄姐妹，你的感觉如何？没有人回答。如果我们的长老执事在某一件事情重要的决策上没有求问耶和华，你的心情如何？糟透了，这教会我怎么待得下去吗？是不是？这很自然。而在后面这些以色列民，他们也就向首领们发怨言。没有想到完美的约书亚的形象就在第九章破功了，他竟然也中了人的诡计，他竟然在这样的错误中犯了错。我们从批判的角度，大概我们会觉得，没错，你是最带领我们的，你是最靠近上帝的，为什么你也会犯错？你凭什么犯错？如果你都犯错，你为什么期待我们可以做对的呢？我们想想，我们在家里头，我们和我们的亲人 配偶或在公司行号里头，我们在受到指责或争辩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你凭什么指责我？你当我的老板，你当得很好吗？你这样压榨你的员工对吗？你知道你的员工有妻小吗？你知道我的妻小如果过得不好，我怎么能够好好的在公司上能够尽忠职守呢？你知不知道我有家里的人要照顾呢？你凭什么指控我在这件事情上做得不好呢？你凭什么嫌弃我碗洗得不干净，地板拖得不够干净呢？你为什么要指责我衣服没有照你的方式折呢？牙刷没有放到定位呢？好，我们大概有很多的借口，很多的理由可以从我们脑海里不断的冒出来。凭什么？凭什么？这就是那个委屈所带来可怕的力量。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去面对这个委屈的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希望做一个完美的人，我们希望做一个完全的人，我们希望做一个100分的人，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很容易想要用自己的行为讨上帝的喜悦，我们很有可能就想要用我们的功德，我们的努力去赚取上帝的救恩。所以其实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很纳闷，发霉的饼为什么以色列人也要收下来？弟兄姐妹，有人请你吃一个发霉的 seven 便当，你会收下来吗？人家来求和，至少有点诚意嘛，对不对？但他讲说他就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然后他们就收了下来，然后跟他们立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很有可能他们打完两场胜仗，觉得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用怕他们，而且呢，可能骄傲起来了，也有可能他们从战略的考量，他们从远方来，如果我们在打迦南地，他们在远方，他们跟我们先签订和平之约，从我整个运筹谋略，我可以先安外，这样我才可以攘内，我先巩固，不是跟外敌有对抗，这样子我也可以在迦南地好好的歼灭敌人，好像也说得过去。可是圣经当中我们发现他的记载让我们看见，上帝知道这是个骗局，以色列民却在当中大意了。约书亚身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大意了。从消极的层面来看，我们会批判，但是从积极正面的来看，上帝的恩典还有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却发现上帝没有放弃这一群不完美的领袖约书亚还有以色列民。其实保罗在新约的时候，他不也说吗？在哥林多后书12章8到10节，他说，他对我说，这个他是指上帝，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如果我们清楚地看见我们是一个不完全软弱的器皿，那么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就有机会在基督的恩典中翱翔，因为神的能力、神的刚强可以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若是按着人的思绪，按着人的感觉，我们可以躲起来，我们可以逃避，我们可以把我们辞职不干了，可以辞职不干吗？请问牧师传道可不可以辞职不干？弟兄姐妹，你在你的工作场合上可不可以辞职不干？可以吗？请问你在父亲母亲的职责上面，你可不可以辞职不干？你在孩子的位分上能不能辞职不干呢？我们会发现有些位分上面我们没有办法辞职不干，但是我们却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逃避消极的去面对我们的职位，那是我们的一种抉择。但是在上帝的恩典中，要应许中要翱翔，我们必须要避开，或者是不要让我们的委屈、让我们的软弱成为我们的主。我们要在这样的黑暗或困境中 看见，是的，主，我是不完全的，是的，我是不完美的。主，谢谢你接纳使用我这不完美的器皿，好叫你的恩典可以覆庇我。既然不能辞职不干，那我们就要学习在第二点，如何跟着神的心意继续的往前行。在约书亚记这边，我们没有清楚的看见约书亚的情绪，特别是他在当众被以色列民指责的时候。有趣的是，在这边圣经讲，那是以色列民对约书亚发怨言，而他的老板啊，约书亚的老板或他的师父摩西，过去这个经验蛮丰富的啊，在旷野里面有多次以色列民向摩西发怨言。但是有一点不同，不同的是，在旷野中，摩西所面对以色列民发怨言，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是因着他们内心背离上帝，他们背弃上帝，他们抱怨埋怨神，所以向摩西发怨言。在这里是约书亚和首领们，他们做不对了，他们没有求问神。这下可麻烦了，以色列民对这群领袖失去了那一种信靠的那种信心，他们在这当中陷入了一个困境，这个困境也成为一种恐惧笼罩在以色列民的心中。怎么说？因为在不久之前，在第七章第六章那边，第七章我们看见亚干犯罪，一个人的犯罪得罪了上帝，导致了全民受累。那么领袖的犯罪呢，或者说领袖的疏忽好了，我们先不说他犯罪，因为的确那个计谋在人的眼中或许真的是很真，我们会说领袖如果他没有做到100分的时候呢，在这样的一个指控中，现在他们陷入了两难。怎么样的两难？按照上帝起初的应许，这群人要被畸变人要被灭族，但是他们又在上帝的面前立了一个合约，怎么样？不能消灭他们，所以这成为一个无限的回圈，要杀他不杀他，要杀他不杀他，要杀他不杀他，要杀他不杀，最后杀不杀？圣经说不杀他们，但是我们就要问了，不杀他们这件事情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呢？圣经直到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上帝在这里说话，说你们做得好或做得不好。我们只看见约书亚和首领们，他们继续的在他们对上帝的认识，然后做出一个判断和抉择。他们没有辞职不干，他们还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的抉择是不杀他们，有没有圣经根据？有。什么圣经根据呢？生命记的第20章，在那边我们先看16到20节，那边有一段经文，是上帝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民，他们到应许之地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要灭绝迦南地各族的人，免得这一群上帝的子民跟外族的文化交融以后，因此他们就效法当地的人去敬拜其他的偶像，因此远离上帝。可是在20章的10到15节，这边 有一段经文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好，简单的说，就是也有另外一个条例说，如果人家说跟你说求和，他让你进到他们的城以后，你可以不灭他们。但是这段经文不是针对在应许地里面的居民，这段经文是指在应许地之外的居民，是原本约书亚和以色列民以为的畸变人，没有想到畸变人就住在迦南地里面，而且是在他们家附近，这下可麻烦了。所以他们想说，好，有圣经的根据，但是不是很准确， 那还有什么样的圣经根据呢？我们其实很难直接看得出来，但是我们看到在经文里头，畸变人现在被要求做什么样的人？在经文当中说，他们上帝要首领和约瑟要他们做什么样的人？劈柴挑水的人。我们来看生命记29:10-11，生命记的29:10-11，好，翻到后我来为大家来读。我们看到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的眷顾也在那一群为以色列民劈柴挑水的人。这群的人是那一群仆人，是那一群仍然也在上帝的盟约之下的人。所以他们从一群外族人的身份，现在转变成是上帝的应许眷顾的一群人，好像可以，对不对？不过这边没有听到上帝说可以或不可以。在这里，我觉得约书亚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之下，他决定不要背弃他们在上帝面前所立下的约，他决定要定义的继续的回应上帝。他没办法做到100分，事情声明主神熟犯了，已经立约了，已经不能改了。那么他不背弃和上帝的约，但是他也在这当中去寻找如何继续的往前走，如何的继续在往对的方向前进。因此，如果我们要在上帝的应许中能够翱翔，其实不是一个逃避的抉择，而是我们要坚持往对的方向走。坚持往对的方向走，那个对的方向是什么呢？是指抓住上帝的心意，要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找到一条路。而这条路可能不是那么完美，可能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当我们决定要往对的方向走的时候，这个远比我们用走的、用爬的、用跑的都来得重要。这也是约书亚在这中间，他学着继续的面对神，继续的没有辞职不干，没有在百姓的逃避中发怒，或者是就远离神的心意。弟兄姐妹，当我们随着年纪增长，我们会有很多的新的责任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有照顾家人的压力，我们会有经济的压力，我们会有照顾长辈的压力，我们也会有照顾孩子们的压力。我们随着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职位，你在公司中的职位升迁，你有新的挑战，你在教会里的侍奉，你的尾声，你会越来越多承接更大更难的事情。会不会有时候我们觉得我都没办法做到别人的期待，我也没办法做到我们自己的期待，于是我们就走不下去？我举一个例子，在11月11日我们有一个户外野餐会。那这次野餐会我们在预备的时候，我们和一些同工一起在规划与讨论。那这段时间大家都相当的忙碌，就在野餐会的一个月前，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一天同时是我儿子人生第一场的运动会，幼稚园大班。那幼稚园大班的运动会要做什么？如果有参加过，大概就知道没有要做什么啊。可是同一个时间啊，同一个时间，在特别是在早上的时候，大家正在最忙碌预备的时候，那我的儿子呢，非常非常期待那个运动会，因为在他人生里头就是那一块。好，他们运动会为了跳一个很可爱的出场舞，每一天都会练习。于是呢，他就跟爸爸说，就跟我说：“ 爸爸，你那天会来吗？可以来看我表演吗？然后我心里头就非常的挣扎，因为在这边，我想到我有我的责任，我想到身为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我应该在本分上也要做好榜样。我怎么能够在大家都在忙碌的时候，我就不在场呢？所以我就在一阵非常挣扎的情绪里面，我就跟我的孩子说：“爸爸可能只能去一下。”然后呢，我的孩子就说：“爸爸，难道十分钟也不可以吗？”然后呢，如果你是一位父亲，请问你听到这句话，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在我的这个处境或挣扎中，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想我当下都快要哭了，因为我觉得我很希望我在我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中，我可以扮演一个100分的父亲。但是我同样也期望我在教会的侍奉上，我可以是一个100分的传道人。弟兄姐妹，我做个问卷调查，你希望你们的牧者是一位100分的父亲，还是100分的传道人？都是，对不对？好吧，你们逼死我了，逼死我们这些做同工做牧者的人。这个还是小事，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这样把我们自己逼死了呢？如果你在这样子一个你没办法被切成一半、分成两边，然后全部都满足的条件之下，那么你要如何去面对你心中的挣扎，还有面对那种你不知道别人会对你怎么样评价的那种眼光呢？我最后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我决定相信我们大能的勇士、我们的弟兄们、我们的同工们。孩子的父亲只有一位，但是我们的众同工们一起服侍上帝，我相信不缺我一个。但是我心里头其实很期望是可以跟大家一早就在现场忙进忙出。但是如果说因为我做不到，然后我就开始自责，对我自己的角色、对我的责任开始否定，那么很有可能我就会失去了继续往前进的力量。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可是在上帝的手中，神可以让它成为完全。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挣扎纠结里面，感谢上帝，的确我没有那么重要，并没有因为我的不缺席当天的野餐会的整个预备就有任何的瑕疵，反而是更加的美好。那我回到了这当中，也带着我的孩子还有他的同学一起来到了这个野餐会中间，我就再转换心情，换成一个专心在这里服侍的一个牧者。弟兄姐妹，我们有许多的责任，我们有许多从人来或从自己而来的一种期待和挑战。要记得，我们放弃或者是逃避，大概是我们本性里头最容易的一件选择。而魔鬼也最喜欢利用我们的这种委屈感，叫我们一蹶不振，而失去的那一种可以坚持往对的方向的力量。记得在各样的难处当中，我们要坚持抓住上帝的心意，即便我们做的没有办法尽善尽美。第三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也就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头，虽然人不一定可以认同我们，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怎么说？我们如果继续往经文往后看，圣经中没有记载约书亚的委屈，但是上帝的沉默仿佛在约书亚的心中始终是一个没有打开的结。接下来该怎么面对前面的路？我的失职，我没有求问上帝，上帝会对我们进行什么样的审判吗？我们现在让畸变人成为劈柴挑水的人，这样的行动是上帝所悦纳的吗？而我在人面前那种失去尊严，或者是被人看见我不是一个称职的领袖， 我还能怎么继续走下去呢？大概没有太多的时间反应，在第十章接下来我们看见迦南地的五王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开始联合起来要攻打以色列人，而他们的做法就是我们先打基遍，现在基遍已经跟以色列民结盟了，看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而约书亚的反应很直觉，既然在上帝的面前立约，他既然已经有这样的承诺，他就是完真的，他就不是说说算了，他不是说哦太好了，现在武王去打基遍人，我不灭他们，他们去灭。哦，那我们这样是不是也符合上帝的那个应许，要灭掉迦南地的人，最好武王把基遍全部杀光。不过约书亚当然没有这么心机，这是我比较心机一点啊。约书亚他直觉就率领着以色列民直接的就上去援救基遍人，而在这样的一个援救当中，上帝说话了。上帝说什么？我们来看十章第八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们一起来读，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约书亚，我挺你，我站在你这一边。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深深的被这段上帝的话给打动，因为上帝没有告诉约书亚说，你之前的错是对或错，你之前的判断是对或错。神告诉约书亚，你现在去援救的行动，我会帮你，我站在你这一边。这是一个何等震撼的一句话，他没有直接的摸到，没有针对我们心中的疑惑，但是神再一次的把起初他给约书亚的应许，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必与你同行。约书亚知道他仍然走在上帝的应许里，因为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作为，这成为他往前坚持能在上帝应许中翱翔那最大的满足和动力。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一段回应，而上帝不单是对约书亚说话，我们看见在第十章后来约书亚率兵去征战，他们不单是靠着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把三天的路程当作一天走，就在疲惫不堪的时候，他们上去援救基遍人，结果上帝还助他们一臂之权，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敌人的身上，而这样的冰雹打死的人远比以色列人打死的敌军还要多。而约书亚仿佛就在那应许中的翱翔，他向上帝放胆的许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呢？他和上帝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只在亚亚伦谷。而上帝竟然就听了他这一个破天荒的祷告，神用他的回应告诉约书亚，我在你的身边。而后呢，以色列民势如破竹的一直打一直打，这个五王一个王被灭绝了，一直到十章的四十到四十二节，这边说，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所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的。约书亚从加利斯巴尼亚攻击到加萨，又攻击歌山全地，直到基遍，他们足足打了一圈回来，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如果我们看到第九章，我们大概会非常的闷，因为这是一场欺骗， 这场骗局当中，以色列民在因着首领的错误，竟然就被陷入了一个网罗里面。但是上帝在约书亚和首领的坚持下，神继续的带领他们翻转了整个骗局，成为了在应许之地征战一战一战得胜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行动。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约书亚和以色列民一战一战征战的得胜，我想那个会是我们非常喜悦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件更令我们畅快的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坚持有上帝的同在，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的位分，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做得不够好，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就选择离弃上帝的心意。若是我们愿意在我们的不完全当中，让上帝的恩典能够充满，那么我们这一切破碎的瓦器就可以承载上帝荣耀的器皿。我们要在人在神的面前得着那尊荣的位分，是因为神把他的尊荣赏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坚持在上帝的应许中翱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是我最近开始在学习慢跑。有些人可能有加我的 Facebook 就知道我在跑步。那么我其实很不想分享这个见证，因为我不知道我明天还会不会跑步啊。一般我们听到的见证就是像郑威啊，像以里啊，自从我开始慢跑以后，我就瘦了10公斤啊之类的，这种已经成功的见证。像我这种还没有成功的见证呢，有点不太敢分享。如果我明天不跑，大家说啊，牧天教师就这样子，这样我怎么讲得下去？好，不过我不知道讲这个，我不知道讲我成功或不成功的经验。我在讲我几十年来没有跑步的习惯，但是我知道我必须要来锻炼我自己的身体，好叫我可以预备我们家老三的出生，好叫我可以在我的精神跟体力上可以更好的服侍神，好叫我在面对我生命中的一些困境不再是用相同的模式。所以在各样的环境预备，最后我终于决定做这件事情。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可以回去翻几个月前我曾经写过 一篇周报，我曾经做过问卷调查，大概没多少人看过。好，不过没关系，现在你们知道有这篇文章，没有看也没有关系。好，那我想说分享的是，其实每一天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我每一天都可以想到10万个理由，十万个理由不跑步。每一次跑步完就觉得我怎么那么蠢，怎么那么笨，为什么做这么无聊的事情，然后弄得自己很累，然后又觉得很辛苦，然后也不知道说我明天还可不可以继续跑。可是呢，上帝就有放一个声音在我里面，你越是觉得艰难，越要去跑。我觉得神很怜悯我，因为我过去几十年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大概或许是因为最近的压力，前阵的压力真的太大了，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压力，我觉得逆向操作，去面对我生命中的困难。其实我们在跟随神的路上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的心好像已经在那个软弱、挫败或委屈中已经躲了好一阵子，你说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回应上帝，再一次的来跟随神，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盘算，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的体力、我的生活，我各式各样的一些条件，如果我把我某一些时间拿出来分给神，那么他会变得更好吗？我们可能还是做了一个抉择，再继续在我们困难的那个处境里头，我们就说就算了吧。在腓立比书3:12-15这边，保罗说到，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着，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在这段跑步的过程当中，我慢慢的体会，信仰的路真的是一场马拉松，而这个马拉松不是全马半马会结束，而是我们要一直奔跑，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刻。而这样的马拉松是不容易的马拉松。虽然马丁路德说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去换取救恩，但是他也没有否定或否认我们要在生命中锻炼那个坚毅的品格，好叫我们可以有活出结出上帝的果子。我的最大的学习在这段日子里，我觉得我很清楚的有一个感受，我没有把握我明天还会不会跑，但是我可以决定我今天要不要跑。我没有办法决定我明天要不要能不能继续的再跟随上帝，但是我可以决定在今天这个时刻我下定决心我要跟随上帝。我没办法决定我明天会不会饶恕别人，饶恕那个伤害我的人，但是我可以在今天学习就祷告，为那伤害我的人祷告，学习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恩典来饶恕他。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决定我过去荒废的十年要怎么样可以重新挖回来后再一次的变成精彩，但是我可以决定在今天开始这个时刻，我们生命的如现在，我可以如何为主而活。记得弟兄姐妹，我们是往对的方向走，无论我们跑的是用跑，是用走，是用爬，可能很难看，可能很不完美，可能很有瑕疵，但是当他在对的路上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充满我们。所以我在第一个月的跑步的过程中，我总是觉得我不想跑了，不想跑了。我终于在第二个月当中有一次还愿意继续跑，慢慢的好像在那一种生命里头，我多一些体会什么是跟随上帝的那一种坚持。而我也相信在我们当中许多已经跑过全马或者是擅长在各样运动，你有在某样的事情上专注学习的人，或是音乐，或是你的专业里面，你会发现你现在所会的，你现在所能的跟十年二十年前是不同的，那是因为在你的人生当中曾经有过坚持。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坚持下去，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可以在神的应许中继续的翱翔，知道神乐意使用不完全的我们，知道神乐意在我们的软弱中将他的恩典赐给我们，知道神只要我们能够抓住他的心意，我们常常回到他面前来读他的话，寻求他的心意，神愿意使用我们。知道无论在人的面前我们是怎么样看为不起眼不宝贵，甚至我们的所作所为没有那么美好，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我们期待神用势如破竹的回应，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在跟随基督的信仰的路上一一的得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把我们自己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连续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被指责，我们生命委屈自我控告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那不配得着恩典的人，但是神你的恩典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你知道我们的不完全，你乐意在我们的不完全当中把你的荣美放进来。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软弱中的弟兄姐妹，在困境中我们选择你，学舍在今天此刻坚持跟随你，好叫我们在各样大小的难处当中，我们可以在你的应许中翱翔。也求主你来医治我们在一切指责伤痛中的一些委屈， 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知道你了解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但是你乐意与我们同行，带领我们继续征战。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